大家好，我是沈潘，欢迎来到厘米创美。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研究行为经济学的学家理查德·塞勒。那么什么是行为经济学？他研究的究竟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要了解行为经济学，那我们首先要从理性人的假设聊起。什么是理性人的假设？英国的著名学者亚当·斯密啊是这样说的：面包师做面包是因为他需要用面包来换钱。我们购买面包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钱来买面包，所以购买面包这个行为对于我们和面包师来说都是有利的，双方呢都能够通过这个交易行为获得各自的利益，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基本逻辑。但是在亚当·斯密之前，经济学的思路是什么呢？就是重商主义。那个时候的研究，我们把注意力呢放在了国家是如何控制对外贸易上，比如说如何会更好的能够殖民掠夺，如何通过关税来实现贸易顺差，那么来提高自己国家的财富积累。简而言之呢，就是在玩零和游戏。为什么是零和游戏呢？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之间的贸易它有得必有失。一个国家实现顺差，也就是出口比进口多，那么另一个国家必然就是逆差。那么一个国家富裕了，那必然就会带来其他国家的贫穷。总体来说呢，整个国家的福利状况是没有变化的。但随着1760年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兴起，那么自由贸易和劳动分工的需求呢就变得紧迫起来。这个时候传统的重商主义呢就不适用了。整个社会需要的是一个新的理论来指导怎么去运转和行动。于是呢，亚当·斯密就出现了。亚当·斯密认为政府呢不需要干预市场，只要市场中的所有参与者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行事，那么市场的效率呢就会实现最优，所有的状况都能够得到改善。哎，这背后的原理是什么呢？亚当·斯密把它称为叫经济人假设。他认为啊，人呢都是追求利益的，会遵循利益最大化的这个路径去行动。比如说我比起钱呢更需要面包，所以呢我会用钱去买面包。那如果面包师更需要钱呢，他也会用面包去卖钱。那么这个假设在后来经过了希尼尔、约翰米尔和帕雷托等一系列大师的改进被发扬光大，就成为了理性人假设。那么这也是整个古典经济学的根基。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理性人假设。首先，人们在面临一系列的选择的时候有充分的信息和稳定的偏好。那么其次，基于这两方面呢，人们可以对每一个选项赋予一个效用值，用来评价和描述这个选项给它带来的收益。那么最后呢，人们始终会选择效用值最高的选项来进行行动。那么这里的理性体现在哪里呢？就体现在了第二点。也就是说，传统的假设认为，如果一个人是理性的，那么他的主观效用就一定是正确的、稳定的，并且是客观的。比如说，他一定不会觉得50块钱就比100块钱更好。这个理论呢，看起来很正确啊。但是到了20世纪的中期，人们就开始发现我们的思维过程呢其实是有迹可循的，我们对事物的判断和决策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么准确。那么也就是说，传统的理性人假设就好比是牛顿第一定律，然后呢，认知心理学的发展就好比是发现了摩擦力的存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提到另外一个重量级的人物了，也就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理查德·塞勒的好朋友兼老师，他就是丹尼尔·卡尼曼。那么我们知道，丹尼尔·卡尼曼还出版过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就叫《快思考，慢思考》，那是认知心理领域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大家有空可以去看一下。那么丹尼尔·卡尼曼做了什么呢？他在1979年呢，特沃斯基一起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前景理论，前面的前，景色的景，叫前景理论。那么这个理论呢，总结了20世纪对心理学的应用，对传统的完全理性人的假设做了非常大的修正。那么他认为，人在分析预期效用和做出决策的时候会受到非常多的心理因素的影响，那么会导致我们去做出很多看上去不太理性的决策。那么这是不是就跟我们的传统假设相悖呢？我们来举个简单的例子啊。那么一个人呢，做着他非常不喜欢的工作，每天呢上班就盼着下班那么周一就盼着周末，薪水呢可能也不高，就是普普通通的。但是呢，他就是不肯跳槽，那这是为什么呢？传统的解释呢，就是要用效用函数来计算期望。 比如说他现在的工资呢是6000块钱，那如果他跳槽的话，有 50% 的几率工资呢会再增加1000块钱，就是7000块钱。但是呢也同样会有 50% 的几率他的工资呢会降低2000块钱。那么总体的收益呢就是 50% 乘以1000减掉 50% 乘以2000，那结果呢就是-500块钱。那么这是个负数啊，所以他这么一计算呢他就不愿意跳槽了。也就是说他不能确认啊这一次跳槽是不是一定就可以让他涨薪。但是呢从前景理论来看呢，哎，他们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把工资增加的概率变成 80%， 那么工资降低的概率变成 20%， 好，那么总体收益呢这个时候呢我们看到啊，从那么-500那就会变成了正的400，但是他同样不会愿意跳槽。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工资减少在他心里面的比重要远高于工资增加这个比重。也就是说他只要判断工资可能减少，那么这个事情对他来说就是最重要的。那么这就是前景理论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我们会对损失产生厌恶，叫损失厌恶。那么人们对损失的这个敏感度啊，会远高于收益，而且大家会认为自己拥有的东西呢更值钱。你回想一下在生活当中你是不是会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就是我很怕损失，虽然可能我会得到一些好处，但是相比我的损失来看，这些好处可能我还看不到，那么我会更加看重我自己要损失的那个部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我们对一个事物的态度会受到初始状态的影响，那么这个初始状态的不同，我们的参照物就不同，那么对事物的评价也会完全不一样。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测试啊，就是有一种严重的疾病正在威胁着600名居民的生命安全。那么现在呢把他们分成2个小组，那么得到的选择是这样的。那么 A 小组听到的是这样啊，就是现在有2个措施，措施一呢可以保证拯救200个人，措施二呢有1/3的机会可以救出600个人，那么有2/3的机会呢一个都救不了。那么就问他们这个小组，你们会怎么选择？ B 小组呢就给他另外一个版本啊，是这么说的，同样呢有2个措施，措施一呢会有400人死亡，措施二呢有1/3的风险会全部死亡，有1/3的机会呢没有人死亡，你会怎么选择？那么我们一眼可能就看出来 A 小组和 B 小组啊面临的选择是一模一样的，措施一都是救出200个人，400个人死亡，措施二呢都是有1/3的机会全部生还，那么1/3的概率呢全部死亡。那么我们期望的结果呢，就是这2个小组它做出来的措施一和措施二的比例，我们认为应该大体上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如果 A 小组有 80% 它会选择措施一，那么 B 小组按理来说也应该有 80% 的人会选择措施一。那最后结果是什么呢？ A 小组的人啊，不出意外大部分人呢都选择了措施一，但是在 B 小组当中啊，大部分人却选择了措施二。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因为 AB 小组他们的初始状态不同。对 A 小组来说，2个措施都是获得的框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会倾向于保守啊，也就是选择这种落袋为安的策略。但是对于 B 小组来说呢，2个措施呢都是损失的框架，这个时候人们对损失的厌恶就体现出来了，人们宁可冒更大的风险也不愿意白白看着损失发生。也就是说，我们在接受到一个损失框架的时候，我们下意识的反应是倾向于冒险，哪怕这个冒险的结果可能是更严重的，我们也不愿意白白的损失，这就是著名的框架效应。那么同样的事情用不同的方法表现出来，哎，那么传递给对方不同的框架啊，所带来的效果呢就可能完全不同。打个比方，我们把下岗说成待业，把减少说成负增长，那么看起来就没那么直白了。那再比如说，我们这个季度的营收要达到2000万，距离目标呢还差 26%， 和说我们这个季度的营收呢要达到2000万，环比呢增长了 21%， 那是不是感觉就不一样了？基于这种框架呢，理查德·塞勒呢就提出了著名的理论，叫心理账户。什么是心理账户啊？我们来讲一个案例。那么假设说你花了100块钱买了一张电影票，走到电影院的门口， 你发现票丢了，你会再花100块钱再买一张票吗？那么大多数人的选择是不会，他们会觉得这相当于在电影票上花了200块钱。但是假如你打算到电影院买票，出门前你发现你丢了100块钱的现金，你会不会继续去看电影呢？大多数人的选择还是会，因为自己丢了这100块钱跟我看不看电影好像没什么关系。但是你想啊，这两种情况本质上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你丢了价值100块钱的电影票，还是丢了100块钱的现金，对你来说其实都是损失了100块钱的价值。那按照传统的经典假设，人在这两种情况下，那么做出来的决定应该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在第一种情况下，那么应该选择回家，那么在第二种情况下呢，你应该选择放弃电影。但是实际的情况跟假设为什么恰好相反呢？那么塞勒认为，这就是因为在人们的心中存在着一个无形的心理账户，我们并不是统一的平等的来对待所有的收入和支出，而是在心里呢设定了很多不同的账户，把每一笔收入和支出分门别类的放到里面。啊，这就是框架对我们的影响。由于框架的不同，我们对每一笔收入和支出的判断也就完全不一样了。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行为经济学有没有对理性人做出颠覆呢？其实也没有，只是将心理学的因素引入到了理性人的模型，让它看起来更加真实，能够描述实际的情况。如果说丹尼尔卡尼曼作为一名心理学家，为行为经济学提出了种种解释，那么理查德塞勒呢，作为经济学家就将行为经济学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提出了切实的操作意见。虽然说今天行为经济学在经济学的语境当中依然不是一个最主流的方向，但是毫无疑问它是最有趣也是最吸引人的方向。好，那么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什么启示呢？那就是虽然我们的人是非理性的，与生俱来根深蒂固的，但是我们正在一步步的认识我们自己的思考，解开它运行的机制。那么尽可能的觉察到自己的非理性，尽可能的丰富和完善自己，尽可能的克服各种本能，让自己的决策和行为更加合理，也就是成为一个优秀的人的必经之路。好，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希望对你呢有所启发。你可以在节目的下方给我来留言，我们可以一起来探讨交流。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